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今天呢，我的搭档主持哈，这个新田呢没有办法参与直播了哈，因为他还在忙着晚上这个英文频道的一个节目哈。那所以关心他的朋友们，如果也想了解更多的这个不同的啊英文方面的这个资讯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去搜索订阅啊这个新田的英文频道，他和方伟一起做的啊 Way and Cassie Show。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大家谈，我们依然会带大家来关注啊时下最热门的一些话题，尤其是关乎生活在加州和生活在湾区的我们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加州的州长纽森，他是今天最新公布了啊创纪录的加州的财政盈余，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想到，包括纽森还有这个所有加州议会的这些民选官员们，他们也没想到这笔钱算来算下去，加州居然有高达975亿美金啊，今年的财政盈余有这么多，将近1000亿了。在一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在计算的时候预计说只有500多亿啊，当时其实呢这笔钱如果只有500多亿，也超过了加州议会被宪法允许的可以支配的那个额度，所以不是当时我们也有很多讨论吗？那多出来的钱怎么办哈？那很多人，一部分人是认为说这个钱本来就是纳税人的钱，应该退给我们，因为这些就是我们的税金嘛，那你既然收多了应该退还给我们哈，也在理。但是呢，很多这个像是议会当中的议员，包括加州州长纽森自己啊，他们是希望说，哦，我们有这么多钱了，我们终于可以做更多的事了啊。所以这个纽森呢，今天就提出了很多计划啊，包括昨天他就有提了一个181亿美金的一个新的花钱的预算的计划。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计划的内容啊，所以等一会儿呢，就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作为啊，其实我们才是这个加州政府的金主嘛，对吧？我们是这个纳税人，那对于这么多的财政盈余，政府收多了收上去的，他们想要这么花，您同不同意？那您还是觉得说应该把这笔钱退还给我们呢？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哈，他打算怎么花这个财政盈余。首先呢，今天他公布说这个创纪录的盈余之外啊，他说太好了，我们可以花更多的钱在这个解决加州干旱问题上了。他说首先要再额外拨款啊3亿2200万去对抗加州干旱的问题，另外呢他还要再额外投入1亿2500万啊，用于帮助更多的妇女进行堕胎。那么这个帮助妇女不光是帮助加州的妇女，还包括帮助外州的妇女啊，因为最近一两周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最高法院呢他是想要有意向哈，因为草案有流露出呢，他们想要推翻这个罗素韦德案。罗素韦德案就是几十年前最高法院判决的啊，认为说这个宪法当中呢有保护啊妇女这个堕胎的这个相关的隐私的权利哈，所以就此美国就开始了，就是有这个宪法有这个相关法律保护的这个堕胎权的事情。不过这个案例一旦被推翻呢，也不意味着说在美国就不能堕胎了啊，而是说要交由各州来决定。那么加州是第一个跳出来说没关系，如果这个罗素韦德案推翻的话，加州欢迎所有的外州的妇女来到加州进行堕胎，并且呢加州现在有13项啊正在审议当中的议案，而且呢有一项哈在这个周三啊，我等一会儿跟大家介绍啊，刚刚就是快速又通过了一项来帮助这个堕胎的一项法案啊。那么呢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呢，包括还有就是说设立一个加州的基金，专门帮外州妇女报销所有相关的这个堕胎的费用啊，你不光是可以免费堕胎，还可以拿到因为堕胎而耽误的复工费啊，什么一些补助之类的哈。那这笔钱当然了就又来自于这个加州的财政的预算，当然也就来自于加州的纳税人哈。那么这个是纽森今天看到说我们有更多财政盈余之后呢，他要额外追加的两笔花费哈，您是怎么看的？您同意吗？那您对于这个加州财政预算打算怎么花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您是希望退税给自己呢，还是去投入到更多啊这个更多加州刚才加州州长纽森所说的一些项目上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继续来说呢，纽森昨天还提了一个要花181亿美金的一个计划啊，预算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就是他就说 我看又列了一笔单子哈，其中包括呢说要拿出115亿来，要应对现在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高油价的问题啊，这个是老生常谈了，他说了很久了，说要给每个加州的车主啊，每辆车都发400美金的现金支票补助啊，相当于退税。但是呢，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哈，还都没有开始这个 process 啊，那么就导致呢，至少在10月份之前，我们是看不到这笔钱进账的啊。纽森自己也说了啊，那也说就是说，本来想通过 DMV 来发，但是呢，后来相关的一些立法委员们不同意哈，就所以又要通过什么加州税务局来发，那么就很慢了啊。所以呢，这笔钱我们暂时现在看不到，但是呢，总花费是115亿美金。那另外呢，还有27亿美金专门给低收入的租客提供紧急的租金援助啊，还有呢，纽森想要拿14亿美金来帮助啊这些不能支付电费、水费的居民，来帮他们付清这些账单，同时呢，要拿7亿5千万支付免费的公共交通，还有呢，为年收入不高于就是低于16万6千5的四口之家提供保费啊，医疗保健费用的援助啊，这笔钱呢预计会花3亿啊，3亿左右。还有呢，就是他计划再拿4.39亿暂停柴油销售税12个月。那么这个其实有一些共和党人也提出，应该汽油税也暂停一阵子哈，因为大家这个开车上路实在是太贵了哈。不过这个遭到加州议会当中民主党人呐、一些议员呐，包括纽森自己他们的反对哈，所以就纽森又提出来说发400块钱这个事儿。那么还有呢，这个纽森还打算花1亿5700万来免除低收入家庭的这个育儿费用啊，预计可以帮助4万个低收入的家庭，所以加起来呢，一共就是啊181亿啊，那另外还包括这个要拨款9亿3000多万啊，给这个医院和这个护理设施工人发奖金啊，所以加起来就差不多是这样哈。那么这个预算案呢，是当然不是纽森一个人决定的啦，要通过这个加州议会哈、这些两院参议会、众议会啊来去通过才行。那么最终呢，是会在今年6月底啊进行一个敲定。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预算案，这笔钱怎么花，每一个选民、每个纳税人，其实我们都有发言权哈。您认为哪些钱花的应该，哪些钱花的不应该，那其实都可以在这个议员他们做决定之前呢，我们要告诉他们，作为选民，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那他们怎么样做才能更加的代表民意哈。所以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说看哈，您对于现在加州啊，刚才讲了有这么多的财政盈余，这笔钱该怎么花？是该退税给我们纳税人呢，还是按照加州州长的计划，我就更多的放在更多的项目上，我把这笔钱花出去哈？那尤其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有争议性的一些项目吧，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加大马力哈、给这个支持外州妇女的堕胎，然后花很多钱用于这个堕胎上面哈，您认同这样的做法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对，在这里我想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每次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愿意打电话的哈，但是都会聚集在我们节目结束前的最后10分钟，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很遗憾啊，就是都没有办法来得及听到大家的声音哈，所以鼓励大家，像我们每一次叫电话的时候，或者每一次就是说针对不同议题哈，征询您的意见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的打上来哈，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进行一个互动的交流，也能让呢湾区更多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咱们华人呢都能听到您的一个心声哈。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想法、有任何的看法、意见的话呢，能够早一点打电话上来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那刚才谈到就是加州的这个预算案呢，这个钱怎么花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哈，所以接下来大家就想一想吧，您是怎么看的啊？那提到一点就是说，加州呢，它是想要来去就是花相当一大部分钱去推进啊，帮助更多外州妇女来到加州堕胎的。除了说额外再投入那个1.25亿之外呢，其实加州的州长啊，包括这个加州的议会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呢在这个这周三呢、也就是2天前，其实又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啊。 那么就是说呢，让加州的纳税人特别帮助那些尤其是外州来的他们自己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想要堕胎的妇女，给他们付手术费用。那么呢，这个呢就是说纽森是说啊，首先他希望州政府给所有加州的这个堕胎诊所拨款$40,000,000啊，然后呢去帮助那些无力负担堕胎费用的妇女，给他们支付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同时呢，刚才谈到哈，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呢，他们想要设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会支付所有外州来的这些堕胎的妇女呢，给他们付旅行、住宿、儿童护理误工费等等反正就是全包了不仅能免费做，还能拿回一些补贴回去哈。所以呢，他们这个计划提出来了，还成立了一个叫做立法妇女核心小组California Legislative Women's Caucus， 然后这个已经成立起来了，然后并且这个小组立刻就要求纽森拨款$20,000,000给他们，能够让他们立刻展开相关的工作。那么上周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统计机构的数据嘛，就是说如果加州罗素韦德案这个撤销了之后哈，那加州又这么的 pro 这个就是支持堕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最终会导致加州的这个堕胎的数字哈激增3000%，基本上全美1/3的需要有堕胎的妇女呢都会涌入加州。那大家可以算一下哈，如果这些费用都是加州政府来支付的话，那是多么大的一笔金额哈。那其实上周我们有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了，但后来确实没有什么时间接更多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哈。如果您对于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也欢迎您继续参与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大家可以在休息的时候赶快打电话，等一下回来呢带您关注加州议会哈，本周通过了一个关于12岁以上的孩童可以不经过父母去治疗性病并且呢接种疫苗的这样的一个议案，您会怎么看呢？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刚才我们聊到的对于加州超历史记录哈 ,surprise 所有人居然有将近1000亿的这个财政盈余，这笔钱该怎么花，那加州的州长呢提出了一些他想要去进行的预算啊，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赞成还是反对，有什么样不同的意见，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哈 ,888-275-1628。那当然除了这个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共平台哈分享您的看法之外呢，我们更多的也是鼓励您联系您所在选区的您的这个民选代表哈，无论是这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州议会的参议员还有这个众议员，那他们直接会决定哈这笔钱要怎么花，所以呢把您的这个心声和民意反馈给他们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加州的这种财政预算吧哈，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每个人都去谈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钱啊，所以呢鼓励大家哈赶快发表您的想法。那么在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加州议会哈昨天刚刚通过的是参议会啊，参议院加州的 Senate 通过了一项 SB866 法案，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么这个法案呢是以21-7高票通过了。然后呢这个法案它的这个主要内容哈为什么值得关注，而且它也具有一定争议性呢，就是它是允许加州年龄最小的人群哈，基本上就是其实就是未成年嘛，因为它是允许12岁到17岁的未成年人在没有父母或者监控人的这个监护人的允许之下呢都可以自主的接种疫苗。当然这个疫苗不是特定的疫苗，而是所有疫苗。然后呢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是特别引人关注的，就是说这个12岁以上的青少年呢他们也可以不经父母的同意就去进行这个生育控制或者是堕胎。还有呢这个法案也规定说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哈也可以去进行这个 STD 啊，就是性传播还有毒品酒精相关疾病的一个治疗，也不需要告知或者经过父母的同意。 啊，我想很多这个家长听到这个可能会心惊肉跳一下啊，就是哇，我的孩子12岁了，就这些都不需要告诉我了啊，这个还受法律的保护。那很多父母可能是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他真的面临着说他可能要生育控制哈，他可能意外怀孕，或者甚至是感染上了这个性啊、毒品、酒精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话，其实是非常需要家庭的支持、照顾和建议的哈。那这个时候就不告诉父母了吗？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就是说这个法案一提出来，其实就引发了很多的争议。但是呢，目前在加州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们，他们大多数赞成的情况下呢，已经通过了啊。那当然是在这个参议院通过，下面要进行委员会的审议，然后再要去进行众议院的一个听证哈。所以呢，这个是刚可以说刚走了一两步吧。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提议案，您是怎么看的呢？如果您为人父母了哈，对于自己的孩子，现在可能也就10几岁的年纪，刚过12岁，他您觉得他可以自主做这些决定吗？要打什么疫苗针，不打什么疫苗针，他可以不跟您商量吗？尤其是他可能面临着遇到了一些问题哈，可能需要生育控制啊，是意外怀孕，或者是感染上了性酒精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话，您认为他应该不告诉您吗？对这样的一个法案啊，法律提出，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我先来说说提案人他是怎么想的吧。提案人呢是这个代表加州的代表加州旧金山的啊一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 Scott Wiener。啊，那他呢？他是说，他是觉得说啊，很多父母工作很忙啊，然后没有时间带孩子去打疫苗，然后很多低收入的孩子呢，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到疫苗的服务。他说，考虑到父母可能没时间或者没带薪假期，就不方便带孩子接种疫苗。他觉得，反正如果这个疫苗已经经过 FDA 的就是同意的话，批准的话，他觉得不需要父母的同意哈。然后他也引用说，美国有很多州，什么阿拉巴马呀、南卡罗来纳、Oregon 什么的，他们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哈，这是他提案的一个理由吧。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当然这只是针对疫苗部分哈，还有就是另外一部分我没有看到他更多的阐述啊，就是那为什么12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不经过父母的同意去进行生殖方面的一些治疗和选择呢？所以这部分还暂时没有看到哈。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提案呢，他遭到的最大的争议就是说，父母在孩子未成年前啊，在对于这样重大的一些情况，尤其涉及到孩子医疗的选择的时候，就可以不参与吗？这对于很多父母来说，他们会觉得说这是侵犯了我的一个知情权啊，或者说这是父母应该对孩子有的一种监管和保护，但是却被这样的一条法律给生生的剥夺了啊。那么之前呢，我们希望之声电台啊，就是新田呢，他有采访了一个加州的非营利组织，叫做 The Unity Project， 他的这个执行官哈，叫做Laura Sectro 女士哈。那她呢，就对于这一项提案特别发表了她的一个想法和看法哈。同样也为人父母嘛，她就讲说这个 SB 866法案啊，特别令人担忧，因为呢，她觉得说这个她把本来一定要必须经过父母同意和知情才能接种疫苗的这个选择，包括接受相关生殖健康医疗的一些选择呢，把这个年龄线给降低了，降到12岁了哈。这就意味着12岁以上的孩子去做这些决定都不需要告诉父母。他说他觉得很震惊，因为他说他女儿是16岁啊，前两天陪他去打耳洞的时候呢，他作为妈妈还要出示身份证，还要在文件上签字同意才可以啊。他说怎么12岁的孩子就可以说打什么药不打什么药，然后去接受生殖方面的这些包括 STD 性病的治疗都不需要告诉父母了吗？连堕胎都不需要告诉父母吗？他说这个真的是让他觉得哈，他觉得不能接受。那另外呢，他们组织还有这个就是一位律师哈，叫做邓思达律师。那他呢是南加州的一位人权律师啊，他是这个另外一个组织叫做 Freedom Fighter Nation 的一个这个律师。那他呢就讲说，其实啊，这个对于这 SB 866这样的一个法案啊，他说先不说从法律的角度上吧，他就说先从这个小孩子这个年纪来看，12岁他根本就 搞不清楚哪些疫苗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它应该打多少频率啊，因为有些疫苗可能含有重金属，那它需要有这个剂量的控制等等哈。他说很多父母是会去衡量，然后对这方面的判断和了解也比较充足的，但是很多孩子会把打疫苗当做好玩的事儿、酷的事儿，或者不告诉父母就是一个真的很牛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们会进行互相攀比，还会去私下里比说我打了多少针，你打了多少针。所以呢，他说这个就是现行的很多法律会对孩子，因为他是一个未成年心智不成熟的状态，他说也是因为这样原因，我们才有很多的限制，不允许未成年的孩子可能投票啊、开车呀、喝酒啊，各方面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发育不成熟，会做出不理智、不成熟的一个决定啊，而且他们也并没有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就是说，就是其实对于只有12岁的孩子，就加州政府就决定说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让他们全12岁的孩子就能做决定的话呢，这个邓斯达律师他也觉得是不太能接受的哈。而且他提到了一个稍微比较极端的例子吧，他说在德国纳粹时期呢，有人就在孩子身上做药物的实验哈。那么后来国际社会有设立一个标准叫做纽伦堡守则，就说在人体接受任何实验性药物之前呢，都必须得到同意知情啊，才做出这个当事人做出同意知情的决策才可以啊。但是呢，他就说，哎，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本来未成年人认为说他们不具有决策的能力，但是呢这个法案又不让告知父母的话，邓斯达律师就觉得这是在剥夺这个他们的知情权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如果这个法案真的按这种逻辑去推导的话，那会不会走到很极端呢？就甚至是这个到这个年龄的孩子就是把他们的权利哈无限的放大，什么都可以做呢？那加州政府就相当于说把他们的手来伸到了一个家庭当中，告诉父母哪些你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啊，也是一种分裂家庭的行为。所以对于这个两方面的观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的呢？您觉得说就是如果这个小孩子到了12岁，他可以独立自主的决定说一些生殖健康方面的医疗包括这个要不要做生育控制要不要去这个怎么样进行这个相关的性啊、酒精啊方面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治疗，包括要不要打什么样的疫苗，他都能自己决定了吗？还是说像另外一方哈，他们觉得这个孩子你12岁并不够成熟，还是需要监护人父母的这种知情权的保护下才可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啊，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赶快打热线啊，跟我们分享您对于这个议题的一个看法。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两个议题了啊，一个就是说加州的这个超乎想象的哈近1000亿的财政预算该怎么花，再一个呢就是加州参议院啊昨天刚刚通过一个最新的议案，可以允许12岁以上的孩子做生殖健康方面的医疗、生育控制的选择，以及这个打不打什么样的疫苗都不用再通过家长的决定和知情了哈。那对于这样的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欢迎您拨打热线哈，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啊。那么我其实觉得很奇怪哈，其实这两个话题，一个关乎我们作为纳税人的一个权利哈，另外一个是作为父母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相当于这个政府把手插进了我们的家里，告诉我们就是孩子你其实可以不需要通过你们的父母，就是我觉得作为家长会不会觉得说自己的这个监管权被侵犯呢？包括这个孩子做出这么重要的一些医疗决定的时候都不需要告诉父母的话，家长们难道不会担心吗？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怎么很意外哈，我本来以为应该会有蛮多人会对这个事情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起码有话要讲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您心里有话就别憋着了，赶快打热线给我们888-275-1628。 那么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再说一遍哈，您如果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看法，反映给您的这个立法委员。因为很多法案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打热线也会说，哎呀，加州怎么有这么多奇葩的法案呢、啊、什么什么的，哎呀，怎么这么不顾我们选民的利益啊什么的。但是呢往往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啊。那我们做节目呢尽量都是在这个议案还并没有通过还在审议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是提出的最初阶段，就跟您进行一个分享，那就以便于哈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和看法都可以有时间或者是有机会去找您的这个民选代表啊，让他们知道您是怎么想的哈。那当然他可以选择说接受您的这个民意的反馈，也他也可能不接受。可是如果一个罔顾民意的民选代表的话，那大家就会可以用选票来决定哈、啊。那他本来民意代表就应该代表民意，如果他不能代表的话，其实他就是并不称职的哈、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加州的这个各地的初选，马上6月7号就到了啊啊，在今年11月还有中期选举，其实都是大家用选票来做决定和做选择的一个时候了哈、啊。所以呢讲来讲去我就觉得说这些议题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关心，而且呢一定不要错过发表我们自己看法的一个机会哈。同时也鼓励大家在我们节目中呢分享您的想法，888-275-1628。好，最后一点时间哈，其实我也是一直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我感觉哈最近两次怎么都是大家打电话打得比较少，然后呢也是就是打得比较晚，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跟大家现在还没有回来就是到公司工作有关呢。所以我刚刚最近有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啊，这个报道呢是讲说有做了一个民调研究哈，我看一下这个民调呢是办公安全公司叫做 Castle 他做的啊，他就发现呢说这个美国十大城市他有做一个办公室占有率的调查，他说现在呢这个办公室占有率大概是40%了，比一年前增长15%了，也就是说大家回来工作的人多了哈，但也没多多少，还就一半左右。但是呢他说有另外一个研究公司发现啊，就是说很多人其实不愿意回到办公室工作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最开始大家很难受啊，这个吃也在家，然后工作也在家，干嘛都在家，还跟小孩一天到晚的这个在一起哈、啊。所以呢可是没想到现在两年多过去，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很多人不愿意再回来办公室上班了啊。所以这个 ADP 一个研究所呢他就做了他一个研究调查针对就是美国、印度、荷兰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一共32000多个上班的人啊，上班族，去调查他们你们是对于这个 work from home 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就如果因为现在的趋势是已经要与疫情共存嘛，美国其实已经是走入这个阶段了，所以呢他说这个调查就问说如果回来工作的话你是会怎么样的哈。很有意思是接受这个调查的32000多名工作者啊，上班族，他们居然有高达2%的人表示说如果雇主让他们100%的回到办公室全职上班的话呢他就考虑辞职不干了。就是说如果每天都来坐班的话，很多人大概2%的人64%的人他们接受不了。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因为以前朝九晚五周一到周五上班就是大家工作的一个常态嘛，哎，怎么现在经过两年之后很多人就接受不了了呢？当然我本身哈，像我个人也是在疫情期间是有在家工作的哈，就我知道那种模式啊，一开始从焦虑到慢慢适应到后来找出一个方法啊，所以确实大家有这种过程，那突然又改变可能会有不适应的地方和阶段。那另外再加上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哈，很多人回来通勤的成本也很大哈。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是觉得说如果雇主让您回来工作，您会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吗？再一个，您现在有没有回来办公室上班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对于说 work from home， 然后并且现在全面回归回到办公室坐班的一个想法啊。888-275-1628，888-275-1628。那我有一些在这个科技大厂工作的朋友啊，他们是说，当然很多科技公司虽然是说要 大家说四月份的时候就陆陆续续回来上班嘛，但是呢其实也不是完全的，就是大概一周回来两天到三天。那也有些人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都已经搬到很老远的地方去了哈，就所以就相当于 relocate 了，那这个时候再回来呢也不太可能了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大家确实回来工作有些困难吧，所以听听看哈大家是怎么想的。888-275-1628。好，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 Jeff。 你好 Jeff。
嗨主持人您好。那个
就是
关于您刚刚提出来的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加州的税收非常的好，很多的营收，我觉得取之于民，这个还之于民，它既然加州是美国50州里面税收很高的，既然太这么收了这么多钱就可以退给大家。那个加州很多政策现在都非常的向左倾，把很多这些加州的钱用在这个非法移民的上面，给他们健保啊，给他们各种福利，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纳税人辛辛苦苦缴了税，那去给那些没有缴税的人那么多福利这个是我是觉得加州是有点走得太左了一点。那第二点呢，关于这个12岁的这个，对我们中国华人的家庭来讲，我想大部分的家长而且法律上也讲18岁才是公民，才能够有自主权，那为什么要提早到12岁？我觉得这个也是走偏了，应该至少既然法律规定这些投票啊很多权利都是18岁以上小孩才能做决定，那这些健康身体的问题也需要等到18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嗯，好，非常谢谢 Jeff 哈，谢谢您打电话上来分享您的想法哈。那我们其实我每次都觉得好遗憾，都到最后的时间大家热线上来了哈，真的是我赶快再来接听一下宋先生哈。宋先生您怎么想呢？
主持人好。
您好。
我想回答一下，就是刚才你说那个在家工作这个问题。
嗯，好。
我是因为疫情确实不光是在美国嘛，全世界嘛，就这都成为一种常态嘛。然后在家工作，我觉得个人觉得是利大于弊。
嗯，好。为什么？
首先在家工作，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然后和工作两个都可以就是 balance 在一起嘛，然后又省下在湾区每天通勤时间又长，所以这个工作效率也比较低。如果在家工作的话，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湾区硅谷随便一个 app 软件我们都可以就是随时随地就可以和自己的老板沟通嘛，所以第一个是通勤时间省下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湾区的小公司他需要租一个 physical 的 office 嘛，如果要是有一些员工可以在家工作的话，其实老板的这一份房租也可以省下了。
嗯，是哈，这个对老板来说省钱了。OK，
对对对，
好。嗯，那您还有其他的看法吗？
暂时没有了。
嗯，好好，谢谢宋先生。哦，对，我想问一下，那您现在已经是还在 work from home 阶段，还是说公司有让你们慢慢过渡呢？
在疫情最初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家工作 ，Zoom 工作，然后现在已经开放，我们就回到办公室工作了。但是我在东莞通勤时间还好，如果要是去三藩的话，确实就比较麻烦。
嗯，理解理解，所以可能很多在湾区的我们这个上班族哈，尤其在科技业上班的很多员工，可能会像宋先生一样的想法，就我们在家就能搞定的事，为什么一定要来呢？又花钱又花时间是吧？所以我想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民调显示哈，
工作效率不一定比在、在 office 里边效率高。
嗯。是是是，好，那很抱歉哈，今天不能再跟您多聊了，宋先生，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已经超时了哈。再次感谢所有收听和参与的听众朋友，谢谢两位先生，同时呢也鼓励大家早点打电话，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交流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